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片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在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上师宫颈上师。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我们在谈的都是有关于世界大同人间净土的这个事情。那么前面在很多的角度上面，我们都在谈这个上师在灵的这个角度哦，这非常重要，因为身心灵啊、哦，那我们常常说，这个社会失常了，或者说这个社会失灵了，这个机器失灵了。那所谓失灵，这很有趣啊。包括这个电台，我来看到那个我们的录音这个小姐哦，她在那个录音器上旁边呢摆的那个乖乖，我以为是她在吃乖乖。结果回去的时候，我又看到又看到人家，哎，这是什么摆奶油乖乖，还是摆奶油的，结果很好玩。那我的家人跟我讲说，这将军做这所在，人拢摆乖乖，你唔知哦。啊，就真的，后来我甚至在我在看那个游览车哈，连那个游览车驾驶员那个地方，还真的还也放了奶油乖乖。哎，那所以。当然他就是很有意思啊，有点让自己开心啊齁。但是说哎排乖乖的话，这个设备会比较乖。咖啡失灵啦，咖啡失灵啦齁。所以说这失灵的社会齁，对说这现在说这名啊秀得起叫做失灵齁，啊人说一个人叫失雄齁。所以说这灵这个东西它是涵盖很范围很广的这精神面，对公剩下表面的那精神流失了，精神流失之后，它这个东西就慢慢变质了，就像一个东西它失去了生命力，它就会慢慢的变质腐坏的。所以说在社会上，我们在整顿所以身心灵的健康，欧美国家它研究到身体，研究到心，那到底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他们来讲，就是当然他们信仰上帝，这种就这样算是也算是哈，也算是啦。但是对于所谓很多东方文化，他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匪夷所思。我们如果上 YouTube 去查，有一些欧洲人，他们现在在学那个修金座，然后他埋怨了、啊，你中国人有这种宝贝，那个大概搞忘嘎。他说真的烧给他妈妈，真的妈妈来托梦有感应，真的就有感受嘞。好、哦、啊，当然我们来说是环保啊，齁、哦、就是尽量是不要去烧这样子。但是那个是代表的一份心，那透过一个媒介体，透过一个载体去做。齁、哦、那所以说这些东西齁、哦、那对当我们对这个层级的事情了解的时候，对人间很多的世间法可能会觉得很简单。所以上师他会看人间，他就会觉得啊，这一生的喜爱安怎，上礼拜我们有谈到齁、哦、为什么呢？他以前他当过很多辈子的，即使这一次他也是真的亲自主持过那个尼泊尔最大的寺庙的住持，在那里很多年了。那很多的现在的住持都是他的徒孙，不是徒弟，也是徒孙去了。你看上师没几岁了，可是他很快他就接到那个他回就接到他上辈子的智慧，这样子一直下来，哦，那 就开始，那看人间他会看出那个重点，就像你眼睛睁开没事哦，别杀嘛，多定多要乱这清澈，就把它整顿一下、哦、所以对上师来讲，就是对这些来讲应该是很简单的。那奇怪的，那怎么大家都会把它弄错呢？啊，那我干脆我来示范给你们看、哦、我这种感觉，就上师就有这种味道了、哦、那当然这当中每一份的力量，每一份的心，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每一份的心其实它都很重要，只是在这当中上师看到的是他不圆满的，跟他说一台车破风去了，那不是这台车不好、哦、啊，也不是这台车有什么大毛病啊，就破风的破风就不怕，那一个看得见的人一定是去跟保莲为他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哦、就这么简单，还是说一个电视他就没插电，没插头，没插好事，那一定我们一般的人一定是为插头插头去注意去修理，啊，当然唔捌的人，伊都规台拢甲木套套，哦，啊都懵，啊，总是会有一天会摸到。不过等到迄天的时阵，可能会做忝的。哦，所以说上礼拜我们谈到医学的问题，那这个礼拜我也想说请教一下上师哈、哦，因为前的节目里面有谈到，就是说这么多的身重，他为什么不会像众生一样，就是说总爱撸狼撸贼啊撸猴子啊撸乱七八糟，为什么他不会？因为他们都想修行的话，他们会自己去遵守戒律，而且会是自己要求遵守最严谨的戒律，他是会自我要求的。那跟我们世间法管理之间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因为大家都会去钻法律漏洞、哦、啊，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会去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模式去找法律漏洞，包括比方说兄弟分家产，他会看哎。依我的法律我可以分多少，越多越好，他不会说依我的戒律我应该怎么样的、哦、所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对于说、欸、这么多人他全身上下都是会有可能有问题的啊。那他们上师您前在当住持的时候，这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管那些这些修行团队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人事的问题啊，你能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吗？上师、嗯，
这个是这样的，它有分阶段性的，也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啊，初期在建立的时候是像我们在尼泊尔一样，初期这些从喜马拉雅山啊，从尼泊尔边际。啊，边界的地方，这有很多这个西藏人啊，或者是喜马拉雅山这个边界这混血的，就是我们就华人啊，就是属区六民族的不同的，然后跟这个跟西藏人配种的，或者是跟那个尼泊尔配种的，那这些人投胎在那地方是有缘的，所以呢，我们这些来的都现在以前五六岁。那么现在都已经这个三都是35岁40岁的，那么这个现在都是一方之王，也就是说他从小时候开始修学，那来的时候先训练几年，一年两年，然后再把它分发到印度啊，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那为什么呢？因为要分配到不同的地方让他学，各学不同的本领，那各家本领那不会产生冲突吗？会，所以他学了各家本领之后，他要融合的啊、哦，这噶当派900多年前的一样，他学各家本领，有花教、白教，反正各种这个各种以前是没有格鲁派的嘛，格鲁派是改革派，是后期的啊、哦，他把它用辩证的方式，像我们尼泊尔他也辩证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他会成长，所以一开始是整个是臭头的啊、哦，很调皮，会偷盗的。因为这些都是
也会偷盗，
这个教养不好嘛，教养不好就是很穷嘛。那看到已经来试验，有得吃有得喝，什么都有啊，连笔都有的啊，要考试啦，要这个布置啊，布置也会偷的。
哦，原来也会啊。
那么这个，那这个就要修理了。所以初期是要修理，后期就不用了。初期要拿棍子来修理的啊，那么要处罚的。那后期现在就不用了，就用棍子了。那么这个就已经修学。大家一片成气候之后，到后面的人就跟了嘛， 所以要建立一个提现，现在新世界大同一样，要建立这一个初期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成熟之后，那后面就跟了嘛，就很简单了。那么这个也就是大家已经有在辩经，已经在修学，而且念经，那这很多病的嘛，什么病啊，什么蛔虫一大堆，现在很少听到有蛔虫的嘛。那以前我们在这三十几年前，在这个宁波啊，他很多蛔虫的，肚子大大的这样，那么这个跟恶鬼一样，那么这个肚子大大都是蛔虫。那么因为那个水质很差很差的嘛，那都是地下水，而且地下水它都不深的。如果很深的地下水还比较干净，它因为不深，所以它的地都是脏，所以一吃啊都是拉肚子，不然就全身皮肤烂掉，所以他们这些都是几乎都每一个都是臭头的，很大的十几岁、十五岁、十七八岁都是臭头的，全身都是烂的，这样抓都流血的，啊，所以那脏兮兮、臭臭的、臭的要命这样。那所以后慢慢慢慢之后，那他慢慢就改善了嘛。改善，然后这个就水质了，各方面就过滤啊，因为这不是一开始的，不是一下子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法王他把整个就是这些从尼泊尔边际这些把他招收来，一次可以说500人1000人，可是你过六年小学要毕业之后，剩下不会有差不多不会有100的，他已经淘汰了嘛，那淘汰之后他还是会支持啊。他回去做工做什么啊？还是会来休学的，这样会有好处的。那么这个那这样每年收的话，那年年收几十年下来就现在已经前后10000多人了嘛。那这个寺庙里面维持几千人，但是其他的人去哪里？去印，因为这个在尼泊尔的嘛，可以越过边境，要不边境，那么去印度南部。啊，那个是特区，那么这送去修学，一次送300、500这样去修学，那都是筛选下来的，已经经过历练之后，你不能到垃圾啊不好的全部倒去寺院别的寺院，那不行的，所以把这些精英都选出来之后，然后送去怎么样深造，啊，就好像台湾台积电一样，以前就是那些精英十几个人啊去外国深造，去美国去哪里，那么去美国深造之后回过头来之后，他变成都是你看这些都是老板的，台积电的啦，什么网红的啦，什么这些老板以前都是属于出去留学的，那么这个去深造的，那回来之后就变大老板的嘛，那台湾才有今天嘛，那道理是相同，一定有步骤的嘛，他有策略的。那策略之后，然后这些修二三十年修学完之后，回到我们本庙，诶，他就是精英呢，他就是变老师的。现在的我们尼泊尔的老师都是从这样回归的，回归从各寺院里面，啊，因为王教是同一个体系嘛，所以为什么世界大同一样？虽然各寺庙各做自己的，但是人才可以互相用。那这回来这些老师又可以到印度到哪里去教学，到四处去教学。那在自己本庙有校教学，那又可以培养新一代的，这要种子老师的嘛，他有培养的历程，可是这个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有这个才有办法的，那么这个有把握掌握得到才有办法，而且去送去寺庙，那些寺庙要有连结的，他如果给你捣蛋，对不对，你这些人去的时候他搞不好把他弄死了，那也不行了，所以他一定要连结，要连结你他才会帮你照顾这些人，培养人才，那这些师资将来又回归他那个寺庙，可以做教学，可以教学下一代的，就薪火相传，啊，那去很多寺庙，可以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那西藏也是一样呢，就9000多个寺院，等一下扎什布寺、布仁寺，对不对？那塔尔寺，等一下去这个不同的寺院呢，那么这个这样当中就是会生生不息，所以流传到这样最厉害就是格鲁派，他有一个薪火相传的体系。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从辩证，别的派虽然辩证，他智慧还是不如他的，因为他把三藏十二部经全部把它理清，他要公正的立场，不要怕人家羞辱，所以你看中巴大师当时这花教的法王开祖仁波切跟假州仁波切，他必须他来羞辱中国巴，当中巴大师他先表演他的高度，没关系，你羞辱我我一样接受，我错我改，你错你要改，所以后来这些法王都是依他嘛，因为他讲的道理，他后来才投降说，哇，他讲的对，我们都错了，因为修了半死，结果都是矛盾一堆了，还修了半死，这种宗教实在祸害连连，啊，但是没有办法，只能鼓励啊，因为像尤其现在世界大同要鼓励各宗教修善也好，不正确也要鼓励，那不是助纣为虐，没有办法，然后等将来再说，所以我们寺庙一样，我有步骤在走的。 所以不是这样就完美，不是以此为满足。像我们试验当时的时候是这样，都是生病的，然后现在都不会这样的，没有那么多问题的，而且他也不会打架。以前架整天在这些小孩都在打架，人多他就打架了，打架然后这个偷盗了什么都来的，打到头破血流的。那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修行变精，他已经不会无聊了，因为变精呢。你就等于把体力消耗在变精，然后智慧性的修行念经，整天到晚都念经了、他也不用出去，他不是像一般人还出去逛街，没有的。虽然我们出去就接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宝塔，出去走出去三分钟五分钟就到了，就热闹的地方很多朝圣者，他不会的，就没有一个会出去的，他就整天就投入在什么变精、修学、背经，那不就好了吗？目的是要达的目的，让他能修行，这个心才能解决嘛。那他就不会打架，他不会像不会斗争啊，不会，因为人性的问题嘛。那你越了解佛法，就已经融化掉了嘛。所以烦恼呢，可以就慢慢就这个就这样当中，就把他整个所有的人就把他弥漫。所以自然而然啊，那不想修的人大有人在啊。你那么多人，一定会有不想修的人啊，你管不了他的，他自然会淘汰的。那这些人他就会生病呢。会生病，那他就自取灭亡，他你不用去理会他，反正九岁阿底甲尊者在当时九百多年前也一样，他说我是有担当的，我在传法，我尽我的责任，他不修我没有办法的，那只要他有一点智慧，他就一定会往前走的，所以那么有缘得度，该上会上，该下会下，随缘。重点是我如果没有付出我的责任，我乱讲法，那是我不应该的，是我的问题，我该死。所以人家有那个高度，这才是，不是像现在西藏以外都不是这样，怕人家羞辱，然后就要报仇，然后就嫌弃，没有这样的，对不对？人家羞辱有我有问题，我有过失，我就这才是宗教的高度，我就改过就好了吗？怕什么？我既然为利众生，为利众生真慈悲的话，那我众生众生来害我，来杀我，可反正就我应该的吗？我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没有关系的嘛，那个高度就出来了。那么什么？那么一边慈悲，然后一边又嫉妒，然后一边斗争。哦，现在就我看的，看太多了嘛。所以这个那个嘴脸哈、哦，那个心态就是太差了嘛。因为叫无知识，没水准，就是讲无读册啦，无水准，无水准啊，装卡人啊，欧北部讲要装世界大同，那可能世界大同？怎么世界大同？怎么可能？所以不是这样的啊、哦，所以那么这个那高层的他一定要有那种智慧，那中下层的没有关系，他岂有可原？是那凭什么他在高层？他都高不是那个高度，他怎么给个在高层？不是被他弄死的？这国家也一样啊，政治也一样，经济也一样，这所有体系都不能差错的，而这样上来的，那这步骤是要整体有办法控管才有办法的。你没有控管的，你讲他也不会听的。怎么会听呢？像我们以前也必须要这小孩子要打的，你讲他怎么会听？形成气候之后，几年之后他就知道的吗？他怎么你就不用需要去做这样的，不需要去打他的，不需要的，好好讲就好了，好好讲他就会听呢，因为他有基础的嘛，有基础你跟他小语大意，他就在既有基础提醒他就好了嘛，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他都没有基础，你提醒他也没有用，没有用，我很难教化的，你讲的，你讲当，你讲西了。啊！你公当，你叫做当，你叫做，你怎照去做三？啊，永远也是没有办法整合的，所以这个什么世界大同，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它有一个阶段性一个阶段，前面是不是完美的？我在刚刚讲说，所以一直在讲说，所有宗教不是完美的，但是有可原，宗教修善也好，不能以此为究竟，不是说万教归宗修这都是一样，不能这么说乱说一通。修善也不一样，不是说修善都一样，哪也会一样，不一样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是啊，叫无水准嘛，啊无头壳，啊这种人可不可以做领导？啊，你叫无好事啊，你啊，跟政治人物一样，一个你就搞你无好事，伊就贪污，反正又得自己的名利，贪污很公正也是有问题，伊就退居幕后。你看现在很多好人都退，你看政治人物一样，伊忽然哈，你该斗争哈，伊就退啊，伊讲啊，我不要跟你斗，我就退。后浪的戏啊，为什么？因为不作用了、啊，等于就埋没了嘛，等于浪费了。哎，体制的问题，所以是要有一个体制，他才会走，好的人才会出头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公开公正，要有包容力的，可以讲可以说的，也不怕人家羞的。 对不对啊？不会是乱羞辱别人呢？怎么会这样呢？他对就对，不对就不对的嘛。所以在辩经的时候说啊，你前世既然是法王，修得那么好，你今生为什么这么愚痴？
哎，
就直接羞辱的。
上师，
所以一样的道理、啊。
我不好意思，我请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尼泊尔那边，我看那个土地大概是没有三里平路吧？都是山是吗？像西藏一样，对不对？以前啊，
不是的，它不是山的地方人少的，跟西藏不同，像很多山，但是这个高高低低，但是尼泊尔因为大部分很多平地的呢，那是小山坡了，像我们寺院也是在小山坡，
啊，每
个寺院都在小山坡上面。
那要做什么拜访人，不都是要上坡下坡走山路这样吗？是吗？
没有，现在都有车啊，以前不是要走路的。以前都是要走路，没有车，现在都有三十几年前，现在已经不一样的了。
对啊，我说
现在都靠车。
以前这样子上坡下坡，那有没有很多人去开刀那个膝盖？
没有啦，因为没有出寺院嘛，都在寺院里面呢、啊。
没有、啊，
在寺院里面，
因为现代人挡不掉的，爱去开刀膝盖。
因为这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膝盖的问题，因为他们在
变
这些人在变经的时候，他是会比如在寺院出变经的时候需要跑着出来，不是这样慢慢走的，
还要跑出来，
就这样，因为就只有几秒两三秒钟而已啊，哗出来，然后进去是也是两三秒，进去坐下来，
上师
坐下来坐定呢，
你讲的变经是
挤在那边的，
挤辩论
撞在一起的，
没有，您说的变经是辩论哦。
对呀、啊，那念经的一样，你进入寺庙一样，那么多人一进去之后，几秒钟就要坐定了，没有说一起来的，他不会撞在一起的，所以跟开飞机一样，他们不会撞在一起的，然后就这样咻就全部就坐下来了，他没有让你慢慢走的，都是跑的
哦， oh.
然后就出来也是一样，一散会之后，咻的全部人都走光了，就没人了，这一个寺庙里面那么大的殿堂里面看不到人的。他没有慢那边就游走啊，那边散步啊，没有这样的。
哦，
所以说坐定也是一样，你这个一坐定，然后就引请方丈就来了。那么这个他没有不可以慢慢的，一进入之后很快速的就坐下来，就坐定了嘛。
哦，
没有的话就要处罚啦。所以这个就很简单，所以他就是规律，他就自然而然时间到怎么样就照那个准则来嘛，照准则来，所以你就规范了嘛。那有规范就没有人敢乱呢。作乱就不可以在那边的吧，就要赶出去了，很简单，适者生存嘛，啊、哦，所以那这个一个体制一样形成气候之后，那这样他就要照规矩来走，那后面的人就要跟着了，再新来的也要跟，所以一代传一代都这样，所以他后面会看前人的做法嘛，那怎么的，这智慧也是这样传递的、啊。所以生生不息的嘛，所以我们将来世界大同也一样啊，就这样传递啊，传递很多代，很多代，然后这样传递下来。所以前人比较前人种树比较辛苦，后人来乘凉。所以2044年要接这个天下的人，这个前面打天下的人比较辛苦啊，那接天下的人他是纳凉的，很舒服的，很轻松的啦，喝茶谈道啊，很轻松的，他不知道前人的辛苦的。所以哪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没有本事的人是很难打天下的，怎么可能开天辟地呢？开天辟地他要有一番作为，要有头脑的，所以以前在杀人打仗也是一样，现在不杀人的人，现在都是从心灵教育也一样，道理是相同，兵法跟修行是一样的，只是不是像以前这样那么恶劣，还杀人都是借口啊，很有正义然后杀那么多人，那这太开玩笑了嘛，那这个都是老套过时的，这个都是野人一样，所以很不文明的啦，过去那些都太不文明了、
那个、是上次那个节目的上半段了、啊、我们大概我们在跟我们听众朋友在就是在介绍一下，就我们的秘书处这边的电话0902391300 0902391300，还有0903044664 0903044664。那因为上师有太多的活动在跑，那但是呢他有一些固定的据点，透过这个秘书处的电话，那我们可以联络到上师，那上师常办不同的法会、哦、北中南东都有，最主要在台北的光复北路5号这个地方，那个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 台北市光复北路五号，那另外一个是天灵寺，在苗栗铜锣乡的天灵寺，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积极的建设当中，那我们可以去参与，且可以去观摩，可以去祈福。那么在那个嘉义，那个妈大道那边是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的妈祖的那个嘉义基地。那现在在花莲这个地方，花莲这也是好几年的，那这个庙好像是二三十年的慈凤。那这个地方是也是一样，定时的都会办法。
五十年的。
好，五十年的。好，那五十年就是后来这个庙就委托给上师来做一个管理哈。那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假如就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就跟我们这些就是透过这电话的联系。那我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世间法这边有我们台湾世界大同村的团队，我们在中和南山路207号，是在景安捷运站旁边这个附近而已。那么是很好找，就是不要过马路就可以找得到，如果走错路就走了，那个就找不到了齁。那么基本上是先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这些，那我们等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继续的齁，请上师来开示，先我们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再度相会。那这节目的下半段，上师在线上，我们一样要恭请上师能够来为我们祝福啊，这是我的 Hockey 啊，所以说我们请上师在这些我们做一个祝福加持。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做个祈福啊，那现在所要祈福的啊，就是为这个新一代的啊，这新一代都是潜伏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旧的那现在已经该归位的归位了嘛，那新一代来的就潜伏在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所以也就是像我们的寺院也一样，这个在这里面这些精英的，所以那么在世界各地也是相同啊，它是潜伏还没有浮出台面的啊，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啊，那我们来祈请啊，来祈祷这七政融合啊，这些精英啊，所以在新世纪能带领成为一个真正带领。说又有那个睿智啊，那么大家团结来带 领所有的人类啊走向新的未来啊，这个也是称为就是人类的大未来啊，这个也是就是新世界大同啊，就是也是太平盛世啊。那么这个那现在这个在这个历程还要蛮长的程啊，所以我说2044年啊的人才会来接这个天下的啊。那么所以现在是在打天下的这个阶段啊，这世界大同的这个在这个啊开天辟地的阶段啊，那所以有缘得度了啊，所以在笼络各方，那么一起来支持啊，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团结，一起来啊，一起来互相扶持啊，那走向新的光明的未来，那我们要做一个祈福。
当给就当到底就难难，就就把那当你个到底来的来被的打击。做了命的长街主把他修上街就能做的就能拿就能把他拿那个做的那一定的也没得拿给做了命的长街主把他修上街就能做的就能拿就能把他拿那个做的那一定的也没拿给做了命的长街主把他修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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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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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Vaja Sato Om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Om Vaja Sato Om Om Vaja Sato Om。
好，那这个我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就菩提心。啊，金刚萨埵啊，它的精华就是菩提心，跟观念的大悲心是不同的啊。这每个佛的功德，它不同的分类要很清楚啊，它是结合的啊。好，那这个啊，以这个来祝大家啊，都能升起菩提心啊，来广利一切众生啊，众生平等的大悲心，众生平等的菩提心，不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意义要了解的啊，不是说众生平等呢这么混的啊，这样就解决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慢慢要了解啊。好，那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心健康，福慧增长。Om Mah Om。
啊，非常感谢上师，上师真的太好了。那个这个我们继续谈这个世界大同哦。那我在几年前就是在一个法会之中哦，在一个大型的一个会议之中啊，那我看到上师在台上就是为大家祝福加持，那么在台下我就感受到这个上师的这个他的不是只有一个高次元的一个能量，而且感受到说这个上师他是真的很对人间哦，有一种好像这种我说不出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跟同事讲说，诶，我们来找上师齁、哦。那没想到这个同事刚好知道上师在当时龙江路啦齁、哦。那现在是在光复北路齁、哦。所以当时就去开始去拜访上师，当时一个礼拜才在台湾待过两天而已。那每天来一天都要参加好几场的种各种活动、哦、他们自己也举办很多活动，然后除此之外还要跟每一个人在谈。那上师很慈悲的他在谈哦，跟你谈他就这样缓缓的谈，可是其实他已经十分钟之后一定要去赶飞机了，他还是继续聊聊着这样子慢慢聊慢慢聊、哦、啊，生怕大家不了解，那么可是真的就这样为了多跟我们聊个三五分钟，那一路着到机场的行程就非常的赶。那我有陪过上师好几次就去飞机了，嘿，就所以我都很了解这种情况。那当时就比他的力量都还比较在国外比较多，那么最近几年都比较在台湾，因为他知道这个天命使命在台湾。那有一些东西齁、哦、就是必须在观念上面把它澄清讲清楚齁、哦、就像说世界大同，我们看到的西藏尼泊尔那边的僧众，从电视上看到的诶、就是好像很有一份就是高能量啊，大家好很和谐在那边修，可是我们不知道的过程是上师刚刚提到的，很多个小孩子他是从几岁就进来那个的受照顾的，那进来之前诶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他需要去处理的，那么这领导者还有这些僧众他就是有这些智慧逐一的去引导， 那今天这个世界大同在台湾真的上师他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跟各界也是一样，就好像不断的在整顿，不断的在整顿。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欸，我们看你们都不像大同，他们以为大同就是大家好来好去啊，大家没来没内，大家底下的直接停。上师谈到说停的时间是2044年以后，可以比较简单一点的哈。那现在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呢。总是说哈，这个大同它是有经过整顿的，就是很多东西它必须要去先做整顿的，所以它最后叫做礼运大同。它不是随便凑合在一起大家就大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大慈跟大悲。哦，那这个大慈心到底什么，大悲心是什么？慈悲两个字，其实一个是拔众生诸苦，一个是与众生诸乐。那这两种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哦，这个我可能要利用2分钟稍微解释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请上师来继续开始。为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一直都在医学里面，在里面为了救自己啊，没办法就学医啊齁。从一开始录制节目的时候，在这边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提过，我说有健康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触手可得的，一辈子没有烦恼的。可是对另外一些人，他好像都是游不到的彼岸，永远都是达不到的，这总是在那边摆荡。那我就是那一个一直在那边摆荡那一个。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学了很多，从最基础的一直学上来。那到现在我是算是相对来讲是就知道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医学它是真的在救苦救难的，所谓的大悲这是在这医学领域的。那曾经有一次法界让我看到一个景呢，那看到我的母亲躺在床上，然后我帮她把脉，然后哇没脉了，当时就很难过，没有脉了。结果转身一看的时候，那个蜡烛啊，一个大概直径大概20公分那种粗的蜡烛已经燃烧到最后了。结果我当时很难过，那难过的时候，结果一个转身一看，诶，又立起了一根蜡烛，很高的蜡烛，哦，大概一人高的蜡烛，然后开始燃烧。然后法界来了一句话，他说延寿24年。哇，这当时实在是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接手我就听到另外一句话，他说上天的两颗心你有其中的一颗，所以跟你妈妈延寿24年。哪一颗心？就是大悲心的。我是很舍不得众生受苦那种人，但是这个慈心，呵呵，我从小就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的，没什么那种不是在想办法带给众生快乐那种人。我自己都不是懂得很懂得快乐，我也是很没办法去带给大家快乐那一种。那在上师的身上，我是真的很赞叹的，看到上师的这种努力，看着上师做很多的活动，他希望把那种法喜，还有甚至在人间很多的喜悦，来带给众生。而且他本身，你就看起来真的很喜欢跟他亲近，所以我才很深的感受到说，就像太阳，它天气很好，我们出去散步。大家很多的病就没了，这种来治病比我们在那边研究说，你头痛啊，要治，要压哪里，按哪里，要怎么吃药什么的，可能它有很大的一个引导诱导的一个功效。所以从光明喜悦之中，从希望之中来疗愈这整个世界。但部分还需要疗愈的，还是需要有一些法药，有一些甚至草药什么东西进来的，物理疗法什么东西进来的。可是当有这个大慈的心在引导的时候，那很多这些意念的层面它就减少了。当每一个政治人物，每一个做经济的，每一个人他都真的向往的这个和平，他真的愿意往这个角度去努力的时候，减少让社会生病的，那这当中要用医药可能就可以备而不用，很多的法可能可以备而不用了。对啊，所以说我会这么的喜悦的跟上师密切的配合，哦，包括因为以前我们在信仰的时候，很多觉得说啊，人间苦海，那我们赶快做一做，赶快解脱， 那可是事实上今天人间的东西有这么繁这么的多这么的丰盛，它在比出以前的那种苦实在是不一样的。而且以前真的想要改变世界也没有工具啊，没有材料，现在几什么材料什么工具什么知识都具足了，但是就我们要不要大家整在一起。所以我是很乐意的跟上师能够一起配合，这是这个原因。而且我们真的看到上师的这种因为慈而产生的动能，因为慈而产生的这种智慧，那因为慈的这种胸襟，那尤其在这个从高次元法界身心灵的地方整顿下来，这地方整顿下来跟从下面这边修理补一个那种刮破那个车子的轮胎这样上来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从灵那边下来的，那边的整顿，那边的高次元的法界高次元的法喜整顿下来的，那个叫做造化的力量，造化的力量它才会是完整的。就像我们的眼睛它是造化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去设计出来的。我们人可以设计一个摄像头那可以，可是跟造化出来的眼睛，一个摄像头跟造化出来的眼睛，那功能是太多了。说上师他一直都从这个灵的角度上面在不断的在启发。那我这边我要学的还太多，这个大悲心基本上也还没有，只是说有因为自己的切身之痛，我也很舍不得看到别人的痛苦。但是今天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有这个高次元法界的带动，然后我们大家来同修共振，然后同时呢，你看又可以祝福又可以加持。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做大师啦，当然是，所以说我们继续请上师来开示。当然上个我们讲到这个西藏尼泊尔这边的修行啊这些的，那我们上师在这个世界大同这个角度上面，我们说礼运才能够大同，人人尽其才，那有他一个典章制度了。但我们继续请上师开示。
好，刚才有提到这个大慈与大悲，那跟慈悲是不同的啊。慈悲是普遍于一切宗教都可以的，只要向善的啊，就慈是娱乐之心啊，所以不一定要所有的众生，只要我的教我的人啊快乐就可以了啊，所以叫慈心跟悲心。悲心就拔苦之心，我的人就让他离一切苦，就像病苦啦，那么人天的这些行住坐吃的用的这些所有的苦难都能离开啊，这样的慈悲心是普遍一般一般般的啊。那这个先要修啊，那直接再这么讲，直接修菩提心，直接修大悲心不就好？为什么要这样修？所以我们在寺院教育的时候，他要先从幼稚园先来，不是要叫他一步天的，所以先要从基本的，所以各宗教最后他就全部了解了。所以呢，这个慈是娱乐之心，悲是拔苦之心，这两个要平衡啊，不是说只有拔苦不给一块的啊，我们要给一块的，就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你希望他离一切苦啊，病苦啦，烦恼，反正很多这个做不到的，让他有能力啊，那能幸福快乐啊。那么所以这两者是要并行的，那两者并行，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是含糊，整个世界都含糊，不管佛教也好，各宗教都是含糊不清，每一个法都是含糊的，都已经智慧不明了，就等于是瞎了眼一样。所以要么不然就是比较好一点，就近视老化啊，那终究来讲还是看不清楚的，就等于乱讲嘛，乱修啊，那这不是办法。所以在新世界大同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全部理清，所以叫心灵世纪嘛，啊，这个世纪是心灵的教育，所以有没有慈悲心，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的。啊，慈是娱乐之心，悲是拔苦之心。把慈心当作悲心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也是善良，但这个叫什么？叫火入魔。所以在定位上面叫魔，魔不是不好的，他很善良，但是就搞不清楚嘛，就乱乱的嘛，所以乱教嘛，啊乱教，所以这个就会教育失败，所以就是这个，所以现在的功德位就会变成这个现象。包括上次有提到医生的问题，包括宗教问题，都是这种问题的啊，反正就是教育失败了嘛，才会产生这样。那从现在再教育，所以如果教育不再改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失败要承认它失败，我们才有希望，所以重新再改革，那就要走向正确的路，那就要师资重新培养了。那过去这些师资什么博士的什么很厉害，就重新要抓他们来培养，那他们才 认的，就说哦，原来如此。就好像我在纽西兰，在澳洲去纽西兰，这些都天才的，这些博士都是物理学家，不然就是做基因的，不然就是做音乐的，不然就是这个，这些都是天才儿童的。要么不能就天才的律师，不能就天才的什么音乐家，不能什么天才的医生什么样。那听到我一讲，他们就傻了嘛，他们就说啊，原来都是矛盾，已经不够天才了。那他的天才都不够天才，为什么？所以我们算是佛法的天才，宗教的天才，那他们是这个世间的天才，那我是把它包容，事已出世间就把它结合。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啊，所以这个新世纪就是要重新再整合，重新再整合才有结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是那么这个刚才提到的，光一个慈悲心都搞不定了，还讲大悲心菩提心，那很难的。那众生平等不一定要大悲心，也不一定要菩提心的嘛，哦，所以那众生平等大悲心，所以为什么说大悲心的相性，它的性相，它的定义呢？讲一套一般世间所讲，它的定义就是大悲心就是于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之悲悯心。那众生如母，于一切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一个都不漏掉的，不管这边的人、外星人、北极芦洲、东胜神州，不是只有南瞻部洲，也不是只有太阳系、银河系啊，所以那么这个都太小了，这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不管人也好、狗也好、猫也好，全部所有的有生命的平等，这样而大悲悯，所以叫于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这个所有众生一个不漏的，如同我们爱独子一样。那一个妈妈爱独子，她是舍不得她的嘛，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为她去死，真的不得已的话，要这种心情，那种才会成大悲悯的心。那一般这个宗教他怎么做得到？做不到的，他根本不可能会有大悲心。所以你看佛教一直在讲大爱，那都是骗人的，那骗人也要骗啊。为什么我现在讲骗人不是不好，是因为没有办法，他能力不足，就先骗了再说啊。众生也是笨，他没有知识，那教导的人这些大德高僧都是也笨，笨死的，所以根本都摸不清摸不透，那乱讲。所以虽然也都讲慈悲心，讲大悲心，讲菩提心，弄了半天四不像，什么都不算。为什么？这教义就败了嘛，就早就失败了。所以谁来判？不是一般人去判断的，要讲清楚的人才可以判断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么这个不是说啊有这个学院毕业之后，佛学院的一样，我们都不好，不是花个文凭就可以解决的，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不是那张纸，是要有那个知识啊。所以现在的不管各领域都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功利社会，他心为主，他是浊的，不是外在的。最重要，这个生命的轮回就是那个心的问题。那这个心不能解决，怎么会幸福呢？我们现在做天王，有一天还是堕落啊，也是有一天天王也会堕到地狱去呢，没完没了的。这因果就是这样。那既然如此，我们要看到真相，说哦，那我们现在每一步踏出去就要真，不能有差错。所以今麦做金云修经书啊，啊，今麦一公真人真人，以为很用功，都在替天行道，然后这个很用功的做世界大同，这个叫真人啊，东西。没在讲假，啊，都表面的嘛，啊，表面嘛是先行，再讲，啊，再过来教育，那教育最后大家都要一定的，都要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不能有差错的。那么这个是教育成功啊才可能的啊，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不是时候，所以这样的大悲悯的心，对大慈心也一样，给一切众生快乐，还要出世间，不但离这个世间的所有都能离苦得乐，还要出世间，他能解脱生死，能自在。那还不够，这个都不会是菩提心的。希望他变菩萨、变阿罗汉、变解脱生死、变成圣者，都不会有菩提心的。所以，那什么是菩提心？为利众生，愿成佛。那也就是说，成那个佛，是成什么鬼啊？成什么佛？就讲难听了、啊。但到底是佛是鬼，你都搞一般都不清楚嘛。所以魔也可以信观音，你怎么知道他是佛是鬼？是鬼是佛？一般搞不清楚的。所以那一般神通广大来，以为说哇，我亲眼看到啊，诸佛来的。啊，所以你看，中国八大师阿吉尔尊者，他这个在西藏，他亲见文殊的，亲见释迦牟尼佛，亲观音，但是他不是不承认，但是他不会这样以这个为主要，他还是把它放在旁边。为什么？他文殊直接亲传跟他传承的，可是他为什么把它放到旁边？为什么一直要这么麻烦，要追到他的祖师？他的祖师、他的上师都不一定对的。中国八大师辩经的时候，他在讲他的上师、祖师他的矛盾嘛，但是他不会去羞辱的。他说：“那就视线这样， 啊，并线不了意，其实是应该如何如何，他就以客气的而言，就是说过去所讲的成就者都不是成就者，因为太多矛盾了嘛。那他另外又讲说啊，那可能是可以是视线，可以视线，不一定不是成就。成就之后，他一个博士，他可以教小学，只讲小学，他不一定要把博士讲完的嘛。所以这个看到这是不完美的嘛，就好像我们人家来欺负我们说啊，当作还债好了，这个是借口嘛。啊、哦，永远没办法面对的，那这叫做盖怕囡仔大谁？啊嘛是爱嘎，为什么？哎、啊，都能力不足的就嘎这种囡仔，啊，这种囡仔都去要嘎派去啊，都不要多，啊不要多，啊都隐瞒如处啊，所以叫水也。啊，那靠有智慧，佮嘎好，啊，安尼，这是健康。虽然困难，啊，咱都卖个卖欧白讲骗，啊，最较早人讲，啊，你卖去呀吼，为了要骗你讲卖去呀，讲啊真济贵吼，你莫去，啊都骗古的时阵也。都变成扭曲掉了，所以扭曲整个所有的教法，所以伊大汉了，伊嘛用这套来教囡仔，啊教歹囡仔大细，啊所以迄东西薪火相传下来的，啊这是到底光明还是黑暗呢？其实都是黑暗的，哦，所以这就是觉得教育体系出了问题，因为主宰者啊，主掌的人哈、哦，他本身有问题，他凭什么可以做那个校长？凭什么可以做教育部长？所以你本身的问题啊嘛。啊、所以这就是都、就是一个高度，一个宗教的都一样，他凭什么可以做宗教领袖？做一方做自己本身的一个宗教领袖都不简单，何况总和所有宗教的领袖，你要有那个高度才可以的。没有那个高度的，你个不大家人讲拢是拢同款，啊，你嘛讲拢同款，啊都天下乌鸦一般黑，啊都拢烂去啊，都拢死啊，啊所有全部都倒了，那再修来干嘛？所以这个社会，你看这物质物质科技越来越兴盛的社会，都会就因此而败亡。为什么？因为它的没有基础，这心灵的教育已经失控了。那失控，你名利越大越猛呢，还得鬼干东西斗争。所以你看，现在全世界都是像国与国的斗争，跟全世界掠夺。那么，不管讲没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不讲不核弹呢？核弹就要爆发，啊，那都是都嘛，啊，都失控了嘛，因为人心嘛，啊，有正义的人讲好，我甲拍，你有正义的人，你哪会生呢？你要劝和啊，你哪会讲？你哪会叫你有正义，哪会讲？拖出去就砍了，拖出五名斩首，先劝了再说啊，对不对？劝不行再打的时候，那都聚石聚魂呢、啊，啊，都那都那都安尼，啊，都所以就嫁人来嫁掉，伊唔听是也靠。伊个代志，啊，咱就变接过来，不要紧。啊，那大家啊，我们要教育所有的人，让大家都来，哎、欸，风气就形成，他就没有机可乘了吗？哎、啊，就是风气不好，大家才有机可乘的。从全方位的，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全部是大家都是侥幸而得逞，啊，弄掠夺，啊，就造成现在的社会。啊，所以就是讲，咱就是爱了解，连这百万事情话这么复杂。为什么我讲啊？讲无常嘛唔对，讲慈悲嘛唔对，讲爱心嘛唔对，你别安尼讲诶，啊都唔想乱讲咧，当解决，都唔是讲啊，我大慈大悲啊，众生平等，平等啥？好、哦、遐简单平等，迄都唔是干那银河系啊，你安尼，银河系这么大的地方，还是比整个宇宙来讲是很小呢。一般都唔知宇宙有偌大，那伊都井底之蛙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啊等于讲这样的大事，希望众生都能得到安乐，是全面性的，所有众生快乐。我让人家快乐，我自己没有关系，我要让他快乐，我能拥有更好，我拥有的我来施予所有的众生。那么不管人也好，鬼也好，魔也好，所有宗教神也好，所以他为什么不会去排斥？但是以喜为分明，行以公的以下面也助长人家迷信，他会知道的，怎么不了？只是不拆穿而已，时间没到，你去拆穿没有用的。为什么？以他也不会听的，因为官位的理啊，因为每一个行不同的官位嘛。对吧？啊不，无迄个啊，但所以就是啊，等时间，啊等时间啊，咱人间的人先搞定。那这些神仙，我们要先去广结善缘，爱心爱有广结善缘，将来才会当恭维啊。啊，无做朋友哈，就袂当恭维啊。啊，无做朋友，你甲恭维，伊就干咩？伊甲你糟蹋，对吧？啊，那大家好来好去之后，你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为什么？这就简单的道理。爱心什么？心实际要先下放自己，所以爱心心急要折磨自己，然后才有办法走向未来。因为这天地之间这很复杂嘛。 有不同的神灵，有不同的这个非常复杂的，所以那么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人也不一样，一个人一个个性，只有力气半有人，那先符合各方，然后再当开靠恭维啊，不到那个程度，不实际不对，你讲也没有人会听的，也没有作用的，讲也是白讲的，浪费时间。所以总结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新世界大同，那我们要再把这个先搞定每一个教法，就是各宗教，你们自己即使一个讲一个慈悲心，都要先认清什么叫慈悲心，然后再来认识大悲心、大慈心，再来认识菩提心。所以我们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然后解脱生死成佛，那个都不会是的。
最主要上师的说法就是说，就是说，我想说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上师讲的比较严，不是严厉一点的哈，就是
严谨的，
严谨一点，严厉一点因的，就是说在佛法的里面呢，它是必须能够因应缘起啊哈。当我们没有办法因应缘起的时候，那么只有在末端努力的时候，对上师来讲，这就是不如法，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上师他会讲的比较严谨一点，就会比较这样的一个
对的。鼓励归鼓励，但是还是随缘呢。就是这个真不行，没有宗教修善多好啊。
对，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说，他对上师他说，既然这么好的宗教，既然有这么多的信徒，那么如何让这些信徒在所谓的因应缘起的这个智慧上面，哦，这时代的因缘应该能够看得见，那这当中看得见，那才叫做真正做对的。哦，那上师当然就是说，他是以一个这种高度他在讲。好，那我们就节目先到这个地方，那下礼拜我们再来继续来探讨齁这个缘起齁，缘起这世界的一个大的机缘，那世界有一个大的一个责，还有世界有很多的问题必须逐一的去圆满，逐一的去解决，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探讨。感谢上师，
吉祥如意。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